其实才走了2周啊，就搞好像走了好长时间，呵呵，这个真的到了最后有点想家了啊，这个所以今天早晨很早就来了，这个开开门，等着大家一起来，出去旅行啊，总有一些不同的经历，大家都很关心啊，这次出去旅行怎么样啊？在这里呢就整体的先跟大家来报告一下。我觉得这次出去旅行呢，给我的帮助很大。本来呢，这个我们最近一直在讲10条戒，对吧？今天应该讲第3戒了。但是因为这次出去旅行回来呢，就打破一下我们的 pattern 啊，就改成讲今天重新得力，这个题目。其实重新得力呢，出去的时候本来就是想休息一下，对吧？其实你说累嘛，也不见得很累，对吧？但是就想换换环境，换换心情啊，更新一下，免得自己进入到一个循环的死胡同里边走不出来，没有什么新鲜的感受。所以呢，不仅仅是为了休息，因为这次出去呢，打着表走的啊，223啊公里，总共18天，最长的一天大概开了1100公里。对吧？累，肉体上那是肯定是有一点累的啊，但是精神上呢，心理上，有很多不同的得着。所以今天我们第一首诗歌啊，唱这个《你真伟大》。那么这首诗歌呢的作者是一美国第一位登月的这个宇航员，当他的这个飞出地球啊，进入到太空里边去看到上帝作为的时候。他就心里发出这个"你真伟大"啊，于是就写下这首诗歌。那么，当我们开车啊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去的时候，这个之所以开车啊，就是想去领略这些事情啊，去经历这些事情。你说有多么好看吗？这个东西很难说什么叫做好看，对吧？这关键你是怎么样的心情。那么这次出去呢，就有几个感受啊。一个呢就是，当然澳洲很大，是吧？但是呢，澳洲的景色比较单一，对吧？从南到北，植物环境基本上变化不是很大，是吧？那么澳洲的文化呢，也都是欧式文化，对吧？你到了达尔文，你看看和墨尔本的建筑啊、文化啊、饮食各个方面，都差不了太多啊，就是一个大一个小啊。反正总之这是就是这么样把它走了一圈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有几件事，当我回来的时候啊，我算了算，真的是要跑1万公里了，因为这个车1万公里需要 service 了，是吧？所以我走之前刚刚 service 了不久啊，回来以后就要送去 service 了，所以准备送去的时候，我订了明天的车去 service。就是从这个 service 这个事儿上，我确定了今天要讲重新得力，因为不但人要重新得力，车也要重新得力，对吧？他用了一段时间，他就要出毛病，所以呢，你就要拿去检修，拿去什么东西，使它重新恢复它的正常运作，对吧？所以人也是一样，铁疙瘩都要恢复，人不是也这样吗？所以用过了一段时间，我们需要重新来恢复一下。那么在座的各位，我想我们的人生当中呢，也大概。都会遇见这种情况啊，就是我们的生活进入到好像进入到一个死胡同里边，一个很尴尬、很没有力量的这种情况，或者我们面对很多的挑战，或者我们面对各种情况，那么我们也需要一个重新得力的这样的机会啊，这样的怎么说呢？就是有这样的是就是要重新得力的去啊。等会儿我们从以利亚的经历里边啊，我们再来看这个关于重新得力的问题。那么这次出去呢，因为我以前也是喜欢开车旅行的啊，我们从经常就是一有时间呢，我们近的远的啊就开车出去旅行。那么这一次我第一次开始操练我自己，用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个我走过看过看的这个环境。因为过去的时候呢，就是出去玩了，看了风光了，吃了，这个休息了，就回来了。 对吧？然后想想啊，就也就那么回事儿，是吧？这个环境就这样了。但这次出去，一方面走的路比较多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最近我们的信息里边也在讲啊，叫身份化思考啊，身份化思考，就是我走到一个地方，我想想我是谁，对吧？我不只是一个来游玩的人，是吧？我是一个神的仆人，对吧？我是一个君尊的祭司。对吧？这是主给我们每个人都是的，对吧？我如何用我这个身份，用我这个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来看这个文化，来看这个环境，哎，就很不一样，对吧？你到了一个地方，你感觉就不一样，很不一样，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换一个角度，就是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对吧？就是上帝啊，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对吧？就看出一些不同的东西出来，因为我们要开的路程比较长，所以我们采取了一个策略，怎么办呢？就是早走，啊，早晨起来，因为出门嘛，晚上早睡觉啊，早晨起来早出发，所以经常呢，我们3点钟出发，对吧？就4点钟是经常的啊，5点就是很晚了啊，很少有5点钟出发的，一般就4点钟4点多啊。很多3点多钟我们就出发，第一天整3点出发，对吧？那么大家认为啊，白天和晚上啊，什么时候开车更觉得有兴趣？我告诉你，就凌晨。我们有2次，因为一开始呢，我们出去18天嘛，就等于半个多月，看到这个圆月。啊，在大旷野里边，那个月亮亮得不得了的那种情况，你停下车，关上灯，在车上坐一会儿啊，叫眼睛适应了以后，你看看在那个月光之下的时候，那个景色，是吧？很不一样。然后你开到凌晨，太阳那边开始出来了啊，开始亮了，这边月亮还倍儿亮啊，在那边，这个你看那个景象的时候，用相机拍怎么也拍不下来。我说上帝啊，你造的眼睛真好。知道吧？你这在那个环境里边的时候，周围一点光都没有啊，人造的光，汽车也没有，啥也没有。你在一个大旷野里边，车停下来，你在那感受，真的是很不一样。那么过了十几天以后呢，就到了新月 New Moon 啊，就是完全没有月亮，是吧？然后你早晨起来，再在那里，我们从奥堡镇往这个阿德雷德开车的时候，大概早晨4点多钟出发的，知道吧？然后呢，就停下车来啊，到了5点来钟的时候，黎明前的黑暗，是吧？然后你再看那个星光啊，简直是美得不得了啊！这个白天你绝对看不到那种景象，是吧？到了凌晨的时候，你就看到了。然后呢，就是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啊，我拍了一张照片，我不知道把它怎么样从这个手机里边把它倒腾到电脑里边去。我这次是拍的最成功的一张照片，是什么呢？就是太阳快出来了，整个东方是这个紫红色的、橘红色的，然后呢，旁边有一个月亮，你能看到那个月亮的一个圆，但是那个月亮呢，只有下边一点点是有亮的，其他地方是黑的，但是呢，你能看到那个月亮的圆圈，哦，那个真是奇妙啊！然后呢，下边整个是一个，完全是没有任何植物的一个平原，里边一棵树，下边一棵树在那，所以那边发红，这是一个月亮啊，天上还有星，下边就一棵树在那里，哇、哦，那个景色简直是太感觉的很非常非常的神奇。我就在想啊，上帝起初创造的这个世界有多美，我们今天已经把这个世界做成了这个样子了啊。等到人很少的时候，你这个东西在城市里边你绝对看不见，对吧？很少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哇，原来神创造的这个世界是那么样的美。我就在想，当上帝当年来把亚伯拉罕招出来说，你看天上的星，将来你的后代就这么多的时候，亚伯拉罕看天的时候那个景色，大家有机会去看看，是吧？找机会啊，等到新月。到了这个阿德雷德，我们开回来的时候呢，因为还是月亮很小，想要看，结果下雨，看不见了啊。所以虽然起了个早，但是也没看到。所以你要看到这种景象，有很多条件。 这一路呢，也看到文化，有几件事情值得提啊。一个呢，就是我们走到New South Wales 西部，它叫大 Outback 里边，有一个镇子啊，我这个镇子名字很难记，我现在因为刚回来啊，还没整理好，所以我也想不起来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啥了。那个地方呢，就是澳洲工会诞生的地方。是澳洲工党产生的地方，他那里那个村子镇子里边有一棵树，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啊，有一棵树，这个树呢叫 Tree of the Knowledge，所以我就到了这个地方以后，我就感觉很奇怪啊，Tree of the Knowledge 这个跟圣经里边这个分别三个树的这个名字那么接近啊，为什么要弄这么一个东西去？结果就去了，看到这棵树啊，那是真的一棵树，是个桉树。但是这个树的真正名字呢，叫Ghost Gum Tree，啊，就是幽灵桉树，对吧？当年共产党在欧洲发起的时候，就是欧洲上空的一个幽灵，对吧？游荡在欧洲上空的一个幽灵，就是共产主义思想。那么这个知识树啊。它叫一个幽灵的桉树，对吧？这就是澳洲的工会，澳洲的工党就在那里诞生了。然后现在统治全澳洲的那个力量，从那个地方开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么一个以无神论为基础，以人文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坚决不要上帝的啊。对与上帝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从那个地方一直到今天统治整个澳大利亚。所以我在想这件事情啊，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对吧？然后继续往下走呢，走到一个地方，叫 Winton 好像啊，那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这个恐龙的展览馆。啊，那么这个恐龙的展览馆呢，是一开始有人发现了所谓恐龙的脚印，对吧？然后呢，他们就在那里考古啊，最后呢就找到了，就把这个脚印呢，把它从那个考古的地方，把整个的土全部挖出来，原封不动的搬到这个博物馆里边来了啊，博物馆里边好大的一块面积里边就是这个恐龙的脚印啊。当时我在问啊，我说为什么这个恐龙的脚印踩在泥巴里面啊？它应该很软嘛，对吧？它才能留下那么明显的脚印，对吧？那么谁的脚印？我们的脚印，那下个雨就没了嘛，啊？怎么会保存这么多年啊？几十万年，上百万年？他说是99万年，对吧？这个，然后到现在还有啊，这怎么保存下来的？他说啊。当时呢，这个恐龙走过去，然后呢，就发生了一点洪水。这个洪水之前的时候，刮了一场大风。那么这个大风呢，就把很多沙子吹过来了，啊，这个沙子呢，就盖在这个恐龙的脚印上。然后大水过来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沙压在了这个恐龙的脚印上面，啊，然后呢，这个脚印就被保存下来了，保存了99万年。就在1999年的时候呢，又下了一场大雨，那么结果呢，就把表面的这些沙子给冲走了，于是呢，这个脚印也就露出来了啊。所以呢，我说，哦，这么奇怪的啊，就是好像冥冥当中有安排，当时把这个恐龙的脚印就保存下来，等到今天我们有考古学了，所以要把它显出来再给我们看，因为泥的脚印是很难保存下来的，对吧？那里边呢，不但有恐龙的脚印，还有鳄鱼的脚印，是吧？还有这个一些小什么东西他讲了半天，我也听不太明白啊。就各种印子都在那个上面，那的确上面有。我说都怀疑这家伙自己做的，这糊弄人。他说不会的，我们是科学家，我们绝对都是很诚实的，怎么回事啊？后来就看到他们很认真的在那里把那些这个化石啊，从石头里边弄出来，你知道他们怎么把那个东西弄出来吗？真的是叫做花功夫啊！那一屋子的人都是老头老太，那么一块一块的这个石头从那个考古那个挖出来拿过来，然后用刷子、牙刷 小毛刷，然后最后呢是用咱们洗牙的那个机器，是吧？那个你听，滋，洗牙的那个小机器啊，又喷着水，那么一点点往外抠。所以你到那个房间里边去，你会听着好像满屋子都有蚊子似的。你一进那个房间就听滋，都是这样的声音。我说这什么声音啊？过去看，弄了半天，他们是在这里把这个化石给抠出来，真的很认真。那么我后来我看完了以后，你知道我什么感受吗？不知道你们去看了以后，你们想象一下，你们会什么感受啊？我的感受叫做认认真真的说谎，能听懂我说的意思吗？就认认真真的说谎。他们挖来的那个东西的确是，啊，他们挖出来矿这个化石也的确是，但是你怎么知道那是99万年以前呢？对吧？其实撒旦魔鬼不用说很多话。他就把这99万年放在那里，就把圣经否定，是吧？他拿出来很多都是真的，啊，那些化石、那些脚印可能都是真的。关键的问题是怎么解释它，对吧？他们很认真的把它保存下来，让你感觉到它很可信，因为它很认真了，拿出来都是真的东西，对吧？你肯定要信呢。然后他的解释就是最大的坑人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因为假期嘛，到那里去看恐龙，对吧？那么它的外边呢，就有很多人造的恐龙，就是所谓的恢复了它原来的样子的时候，做的真的很像，是吧？用铜铸出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人感觉到真真假假，你都搞不清楚了，是吧？所以很多孩子从小就在这里中毒，是吧？然后他们就慢慢的就潜移默化的。一看圣经里边才6000年，那圣经肯定错的。那光恐龙就99万年呢，那世界上恐龙之前还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呢，对吧？所以跟圣经直接产生否定。那么当然，最后我们的这一次旅行呢，就到达了达尔文。我到达尔文的时候，我就忽然想，为什么这个地方叫达尔文？对吧？澳大利亚居然有一个城市以达尔文的名字来命名。达尔文是个科学家吗？如果他真是个科学家，那也轮不到他，对吧？那为什么不叫牛顿呢？是吧？牛顿比他的成就要大多了呀，是吧？为什么不叫爱因斯坦呢？为什么取了个名叫达尔文？这就很明显，澳洲的政治就是想要与上帝对抗，因为达尔文是无神论、进化论、定因的关键性人物，对吧？所以我们高举这个东西。我们到了达尔文以后，我第一天到了那里就去海边。那么到了海边就有一个叫达尔文大学，然后这个大学门口就挂着一张很大的查尔斯·达尔文的画像，那么就像拜祖宗一样的把它供在那个地方。达尔文是科学家吗？所谓的博物学家，对吧？博物学是科学吗？所以，一个大学以达尔文来命名，那么这就可见这个大学的建基的基础在哪里？它不是真正的搞科学，它是真正的反上帝。所以从这一路上，我们到了一个镇子，那个地方是Qantas 诞生的地方，对吧？昆士兰，去看飞机展览。那么你到那里以后，你会看到它的展览厅里边的有一些东西啊，就是人要挑战上帝，啊，我们就是要挑战上帝，我们就是要飞到天上去，我们就是要宣扬我们的能力。当我看到这些东西时候，我就感觉到在澳洲这块土地上有一种蠢蠢欲动的力量在后面，要反对他们传统的信仰。表面上看起来是科学，表面上看起来其实背后的真实的动机，就像达尔文大学一样，表面上看是大学，实际上它内部的很多的动机，如果你看不明白，所以我就说这一次我去的时候，我不仅仅是看哦，这是个大学，那么我这次要从一个上帝的使者的身份来在这个地方游走，我们看这个世界上属灵的状况怎么样，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在哪里，对吧？这个人的堕落的。那个情况在什么地方？这是这次去啊，我个人的一种看的态度，是我就有了很多不同的感受。那么当然这些东西呢，只是因为走了这么快嘛， 回来还需要很多时间慢慢去消化。那么在这里我也鼓励大家啊，每次我们要出行，我们到哪里去，我们用身份化思考，想想我们是谁，我们用什么的眼光，透过什么的道理来分析来看这些的景象。当然我们还有很多感受啊，今天的时间关系就不能全都给大家来提出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的重点的主题是重新得力。所以当我跑完这个快跑完路程需要回来休整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我们人是需要重新得力的。不管多么强大的人，不管心灵多么有勇气有力量的人，大概就像刚才我们领事的姐妹所说的啊，就是强壮的也会全然跌倒，对吧？就是你多么勇敢的，你也会疲乏困倦啊。因为我们是被造的人啊，因为我们是被造的人，我们是有限的，我们的生命是需要重新得力。现在的问题来了，重新得力从哪里重新得力呢？力量的源泉在哪里呢？那么这次出去还有一个感受，就是旷野。因为我们住在城市里面，对吧？出去有很多很多旷野的开车的路程。那么这次旷野最多的地方呢，就是在 Queensland， 对吧 ？New South Wales 和 Queensland 这一块儿，到真正到了北领地呢，又开始不那么旷野了，对吧？因为他们有雨季啊，到了夏天，他们的植物又开始多起来。那么最贫瘠的这块土地实际上是中部，对吧？是 New South Wales 和 Queensland 南部 ，New South Wales 北西北这整个这一大块，那真是地上的草大概也就是那么二三十公分高的草，对吧？你很少看到有高的树啊什么东西，几乎没有。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非常干旱。那么当我来到这种从走旷野，有时候开几个小时啊，全部路边上都是什么也没有的这种旷野的时候，心里面忽然感觉到一种对比，就是说城市和旷野的对比。那么旷野之所以是旷野，就是没有人。我发现上帝特别喜欢旷野，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啊？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上帝很喜欢旷野，上帝喜欢两件事很值得注意啊。第一，上帝很喜欢旷野。你看今天这个以利亚啊，他就是神让他起来吃喝，然后没有叫他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对吧？也没有叫他去哪个大城市，而是叫他走40天的路程，走到何烈山。三座山的名字在这里跟大家来说一下它原文的意思。大家都知道锡安山，对吧？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对吧？锡安这个字原文什么意思？锡安这个字原文就是枯干之地，枯干之地啊 ，dry land， 不是什么好名字。这个我们要去锡安，赞美锡安，圣经很多歌颂锡安的，对吧？这个这一次以色列复国叫做 Zionism 啊，就是锡安复国主义，或者是犹太复国主义。那么这个锡安这个名字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是很美的，对吧？其实这个名字是个很不好的名字。啊，枯干之地，西奈山，神在那里颁布他的律法，对吧？那么西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 zan 西奈啊，这个字在原文里边是多次荆棘地，多次荆棘地的地方，对吧？然后就是今天神叫以利亚去去何烈山啊，何烈山这个字在原文里边是荒漠啊，就是荒漠的山，荒凉的山啊，都是这个情况。圣经里边还有一句话啊，这个记录在以赛亚书多少章我记不太清楚，是讨论这个关于巴比伦的。那么有这么一句话，忽然间就出现了这么一句话，那么这句话怎么说的呢？他说人要犯罪，就要预备杀戮他的后裔，免得他们在世上多起来，就修满诚意。就是这个恶人的后代，他们都会在地上来 建城市。哎，我常常想这个话啊，为什么神不喜欢城市，对吧？为什么神喜欢旷野，对吧？为什么很多人重新得力的时候是在旷野里边？当然，在圣殿里边的也有，对吧？以利，这个以赛亚就是在圣殿里边，神向他说话的，但是那个比较少，而且通常情况下都是旁边不能有人。啊，旁边不能有人，所以神不太喜欢人。今天我的这个什么写的是聚会，对吧？神要叫人聚会，但是神又不喜欢人太多的聚集。今天是一个城市化的时代，对吗？我们都住在大城市里面，大城市是很方便的。我一去到达尔文以后，因为这一路都是旷野，只有到达尔文是稍微大一点的城市，谁知道达尔文多少人口？啊，达尔文多少人口？啊，随便说，啊，5万，是？你怎么说的这么准？哦，对，15万人口，就跟我们 Manningham 的人口差不多。这个墨尔本是530万人口。啊，所以它只有15万人口啊，非常非常小，它的这个市区也非常非常的小，那么几乎中心街呢就这么两条啊，中心街，但是你晚上去看看啊，除了酒吧就脱衣舞场，就是这个没啥好东西，反正你去了一看，那些人就叮当叮当叮当叮当，满街都是这种声音啊，然后就是你闻的，你走在马路上都闻到那个酒的味道。啊？晚上不能卖酒？我不知道，反正我们晚上在那里的时候，我看到的就是几乎就是喝酒，对吧？哎，这次你反而奇怪了，在达尔文看到的，在达尔文市里边啊，看到的土著人不多，对吧？我们到一个地方叫 Tennis Creek，就是那个地方，还有 Alice Springs，那是土著人非常多的。还有一个叫 Catherine 啊，我们到北领地，但是真正到达尔文市区里边，土著人不多，对吧？反正就是。你看到是一个很颓废的一种，很堕落一种文化，所以当我们在那个街上走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很格格不入，就感觉到跟那个环境就觉得，所以就赶紧想离开那个地方，不喜欢那个地方。那么城市是人聚集的地方，人一聚集了，人就容易不要上帝，人就自己要搞自己的东西，对吧？人罪人聚在一块儿。干好事的不多，除非是我们聚会在这来敬拜上帝，不然的话呢，城市不是个好地方。城市很方便，生活很方便，为什么我们喜欢住在城市里边？就这样。那么我这次回来以后呢，有种特别的心里边，就是剩下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感受，现在跟大家说啊，就是住在城市心如旷野。大家不跟我说，身居城市心如旷野。对吧？就是保持我们的内心跟这个环境，不要受这个环境的影响。那么为什么要在旷野里边？大家想，上帝喜欢两件事：第一，喜欢旷野；第二，喜欢什么呢？喜欢牧羊人，喜欢游牧生活的方式。为什么喜欢牧者呢？诗篇23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稣说：“我是好牧人。”耶稣没有说。我是好老师，耶稣没有说我是好君王，是吧？耶稣也没有说我是好父亲，他说我是好牧人。为什么好牧人？为什么要牧人？大家来想，游牧、牧人和群羊有什么关系？那么这次我们这个开车啊，第一站到了 Coba，然后。第二站往前走的时候，就开始路边的死动物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的时候你看到就是一两个啊，那边又一个，就又一个，几米就有一个撞死的动物，压死的、撞死的，这个无数的动物里边有袋鼠最多， 对吧？有羊，山羊，对吧？有牛，对吧？我说谁撞死这个牛，这不知道这车会怎么样，对吧？有狐狸，有 wombat，有没有看到有这个koala 啊，没看到撞死的 koala，还有我这次撞了一只鹰，对吧？这个当时在北领地啊，以前我第一次去北领地的时候，不限速，随便开。这次呢，就是最高速度限130公里啊，当时我就开130公里的速度啊，那么碰到很多鸟，因为到了早晨起来的时候呢，这个鸟啊，它们都来吃这个路上撞死的这些动物啊，都趴那吃，那么大部分都是乌鸦。对吧？这个乌鸦的反应速度很快，当你车靠近的时候，它就嗡就飞掉了啊。基本上你是没有机会撞到它的 那么这个鹰呢，很大，这是我第一次也看到澳洲这么大的鹰啊。那个鹰大概有跟我的这个 body 的一半这么大啊，这么大一只黑黑不溜秋的鹰。因为它很大，它起飞的时候它已经飞起来了，其他的鸟飞出去了，但是它飞得慢。对吧？结果就没离开啊，它往我的右边飞。结果我开过去的时候，我也没刹车，来不及了。这个它就撞在我的右边的这个灯的下边，大灯没事儿，那个下边那个小灯就撞烂了。那么我回头来就是从导后镜去看啊，把那个鹰撞得稀糊烂，那毛飞了一天。这个130公里，叭就撞上去了啊。这个的确。后来我就在想，这个鹰啊，你是真的叫做什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我说我这么快的速度开过来，你不赶紧跑，对吧？你这个傻蛋，对吧？这不是我的问题，你自己在这里找死。所以这个动物啊，很多时候它们没有思想。我就想这个，我第一次去走这个撞死动物袋鼠，就撞死很多。我们在路上就开玩笑啊，我跟我太太车上开玩笑，我这个动物也不开个研习班对吧？这你看这么多都撞死了，他爹也不告诉他儿子，看着两个灯过来了，这个东西不能往前走，这个会撞死你的。没有这个情况啊，他爹撞死了，他儿子继续撞死，儿子继续让孙子撞死，从来不懂得总结点经验的。羊也是这种东西。对吧？所以我们人不是生而知之，对吧？我们需要被教导。所以牧羊人就是这个工作，他来喂养，他来带领，他来保护。那么你说这个人是牧师啊，我们就是这么称呼。其实真正的牧师只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都要像羊一样来跟随他。其实叫牧师不大好啊。我觉得叫头羊比较好，就我们都是羊，对吧？不过呢，我跟他跟得近一点，大家看着我啊，然后跟我们一起来跟他，这个就比较好一点点，对吧？那么，所以我在这个原来的教会里边，有一位湖北来的姐妹啊，来教会了，来教会她就很不高兴啊，她说上面那个人他叫牧师，对吧？他是牧师，我就成为养子。对吧？他说这个我不敢啊，他是牧师，我就成羊了，这哪行啊，对吧？这个我们都是人，他怎么成了牧师？我觉得他这个理提出来是对的，对吧？其实我们都是羊，只有一位牧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对吧？那么他为什么喜欢用牧者这个图呢？大家要想想，大卫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对吧？换句话说，我是他的草场上的羊。那么这个羊对牧者的顺服，就是这个羊的安全，就是这个羊的幸福，就是这个羊的保障。所以我们来跟随他，他不单单是这个教导我们的，他更是保护我们、供养我们。我们一切的好处都是由这个牧者来提供的。所以这个图画就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啊。好。现在呢，我们回过头来看以利亚啊，以利亚在今天我们19章的经文的一开始，因为我没做投影啊，把经文打出来好吗？这个刚才读经的经文就好了啊。那么是因为以利亚的故事有3章经文啊，后边还有，那么就是这一段故事呢，就是有3章经文。那么这是第三章了，从17章、18章、19章，经文太长了，我没法把它全部读出来。那么 这个时候叫亚哈将以利亚所行的一切的事情啊，和他如何用刀杀了那些先知，对吧？那么这个先知当然不是耶和华的先知，是拜偶像的先知，就败坏以色列的那些传假宗教的这些人，对吧？是祸害以色列百姓的这些人。所以我当时我读这经文的时候呢，我心里边就有很多的挣扎。弟兄姊妹，做一个牧师能杀人吗？能不能？不能。啊，大家都说不能。上帝说能。啊，但还说不能。啊，以利亚亲手杀过人，对吧？撒母耳亲手杀过人，大卫杀的就更无数了，对吧？这个摩西杀过人，对吧？有一些时候做牧者的必须有这种勇气，必须服从命令。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把以色列人称为他的子民，同时呢也称为耶和华的军队。军队就是要杀人的。咱们今天在和平的环境里边太习惯了，我们失去了征战的意识。征战是什么？征战就是你死我活，对吧？征战就是你，战争就是这样的。战争里边没有说我给你爱心，我怎么怎么样，你给他爱心你就完了，对吧？所以爱心是在什么情况下去使用，怎么使用？但是征战很多时候是不由我们用我们的那种所谓的和平的想法去面对的。如果这个世界能有和平，战争就不会有了，对吧？所以这两天这个泰国和柬埔寨又打起来了，对吧？前两天刚刚印度和这个巴基斯坦小打，对吧？以色列呢还没打完，俄罗斯呢没打完，这里又打起来。下一场在哪打我们不就不知道。那么这个世界上矛盾，我们都想要和平，对吧？要和平很好，耶稣叫做和平之君，但是这个世界上很难有和平。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他不想和平。那么你想要和平怎么办呢？就只能把这些不想要和平的人把消灭掉。所以你用战争去消灭这个发起战争的人，这没办法。这以色列现在就是这个情况，用战争消灭哈马斯，因为他不断的挑战你，不断的挑战，不是到最后就验证他是不可能有和平的，那只好把他消灭。所以这个叫外科手术啊，做医生的不光给你开药的，必要的时候他得把你的癌细胞给你切掉啊，这没办法，对吧？以利亚就是这样，他是上帝手中的一把手术刀。你不能说他杀人他是邪恶的，不是的，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已经被人道主义洗脑了，我们被和平主义洗脑了，错误，对吧？所以以利亚亲手杀了430个先知，对吧？拜巴利的先知，他以为当时以利亚3年零6个月不下雨，饿死了多少以色列人呢？又亲手杀了这么多人，你想这时候以利亚，我如果要是我的话，我亲眼看见3年零6个月不下雨，那么多人都饿死了，就是因为我没有祷告。你想想，作为一个牧师什么心情？然后看到那些拜巴利的人，恨得他把这些东西，把这些人杀了400多个，对吧？杀在加密山的下面。你想想，一个亲手杀人的人，一个上帝的仆人，他会是什么一种心情？对吧？那时候不是像现在老远拿枪打，那都一刀一刀的砍呢，对吧？什么心情？血流成河，对吧？他以为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了，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以色列肯定归正了，上帝已经证明了他是上帝，那个拜巴利是假的。结果亚哈是他的王，以色列王，回去以后就把这件事情就告诉了他那个最邪恶的老婆，叫耶洗别，对吧？他是拜巴利的头。这个时候亚哈他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他应该回去把他老婆揪出来砍掉，对吧？ 没有，他把这个话告诉他老婆，他老婆多么厉害，就说我现在差人去看，告诉以利亚说明天如果这时候我不杀你，上帝罚我。这个就是征战，以利亚要么杀他，要么他杀以利亚，没有中间的路可选。这时候以利亚听见这件事情以后，他杀这些先知可以，但是他杀耶洗别杀不了，因为那是王的老婆，因为那是王后，对吧？他只是一个先知，他没有办法。这时候他怎么办呢？他就灰心了。圣经说他起来逃命，起来逃命。他怕死吗？以利亚是个怕死的人吗？其实不是，他只是不想叫这个耶洗别把他杀了，对吧？所以他起来，他逃到最后，他去逃了以后，他去干嘛？啊？他继续求死。他说：“上帝啊，你要我的命，我不要把我的命交给一个耶洗别，叫他把我杀了。你把我杀了，我也不想活了，因为我继续活下去没有意义的，是吧？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事情了，都杀了这么多人了，还不能归正，那这怎么办呢？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是吧？”所以他走到别示巴，因为以利亚是基列人，是吧？基列是哪里？戈兰高地啊，戈兰高地这个地方就是基列地。然后他是北国以色列人，然后他一直往南走，他没有去圣殿，他一直走到别示巴。别示巴是以色列南部犹大南部最后一个有人烟的城市，再往南走就没有人了，叫做内盖夫沙漠。现在还是沙漠，走了一天的路程，躺在一个罗藤树下求死。你知道他走出一天的路程，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沙漠里边的温度夏天多少度？可以达到70度，对吧？所以他走一天的路程，没有带水，没有带饭，他还能走回来吗？不可能了。所以他就准备把自己晒死、饿死、干死在沙漠里边，他不想再回来了。对吧？不想再去面对，他已经累坏了，对吧？所以这时候他已经没有力量继续往前走，没有勇气继续往前走，没有意义继续往前走。他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啊！”下一页啊，他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我做了这一切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上帝啊，你拿去我的命吧！”这就当时的以利亚都是什么情况？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会不会？也到了以利亚这种地步呢。我们的人生很努力，但是做到最后还是失败的，对吧？上帝啊，你在哪里？我这么努力了，我最后还是落到这样的下场，对吧？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对吧？我们对于环境是多么样的无奈，无奈到完全没有力量去面对，继续往下走的勇气。所以，真的是每年全世界有60多万人自杀，对吧？这个不得了的数字，这个数字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啊，不是很准确，大家还可以去查一查，还是中国60多万人自杀，还是全世界60多万人？反正我记得是个60多万人的数字，对吧？真的就自杀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了，是吧？就是人生绝望了，他这个时候需要什么？需要重新得力，啊，需要重新得力。那么我们的人生当中，在大的环境里边、挑战里边，需要重新得力；有的时候小的环境里边也需要重新得力，对吧？我们需要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生命。那么怎么重新得力呢？这时候上帝差遣他的使者来寻找以利亚了，所以他在那里就睡着了。睡着了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不愿意再继续往前努力了，放弃了，是吧？在大热的天下面，没有水，没有饭，在沙漠里边，他只有死路一条，是吧？我这次我就感受到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开的这条路呢还好，对吧？因为这个沙漠的这个路上啊，不断的有来往的车辆。那么我上一次啊，我姐可能还记得。这个03年的时候，我走的那一次，那个时候还很荒凉，那个真的很荒凉。现在呢，已经感受不到那么荒凉了。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也冒险跑出去了一点点小路啊，这个没有路的地方叫 off road。我太太说你不能去，不能去。我说，哎，我说好不容易来一趟了，对吧？好不容易到这个地方了，那总要冒险一次嘛，对不对？啊，我就这个打开四驱啊，然后就从那个路上，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平啊，然后我就开始把这个车就开出去了。那么当时我就在想啊，因为这一路还有一个景象是非常恐怖的，大概我们最少看见了十几辆车，就是废弃在路边上的，对吧？那车就有的光剩下壳子了，有的是四爪朝天的，有的是撞烂了的，反正就一路上一看，这又一个啊，这个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个车就是废弃在那里了。那我就在想，如果我开出去了，这个车忽然间坏了，是吧？那么我们。要走回来到马路上去，要走很远，对吧？要干死在那里边吗？对吧？那就是很危险的一种状况。那么我当时我就想到了以利亚这种情况啊，他真的是在那里，你到沙漠里边去，今天是现在是冬天啊，但是那边的沙漠里边到了下午的时候还能达到30多度，对吧？气温，你想想是夏天的时候在那个沙漠里边的气温是什么样的情况？这时候神的使者。来把以利亚就拍醒了，啊，拍醒了以后再下一页，然后就叫他起来吃，因为他要走的路很远。那么以利亚就起来吃了，吃了以后他就走了40天的路程，从内盖夫沙漠走到了西奈旷野的何烈山。那么咱们去过以色列的人。大概知道何烈山周围的环境到底是哪个山，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周围的环境我们大概很知道，那是荒凉的，啥都没有的地方，对吧？以利亚来到那里呢，就进了一个山洞。下边的经文很有意思啊，神就问以利亚了，他说：“以利亚，你在这干什么？”下一页。然后他说：“我在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啊，其实我这次出去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想法，对吧？我要更好的侍奉上帝啊，我要更好的重新得力，是吧？我要更好的更新我的生命啊，有这种感觉。其实这都是自己在忽悠自己，对吧？上帝说你其实已经不行了啊，你的力量已经用完了，所以你需要重新得力的时候。那么下边出现一件事情很关键啊，这个上帝说你出来。站在我的面前，啊，在山上站在我的面前。那时候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对吧？我们看十一节啊，耶和华从那里经过，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重新得力的源泉。人的肉体重新得力需要吃饭，是吧？所以上帝给他饭，对吧？他要死了嘛，要饿得不行了，对吧？在那个沙漠里边，吃饭喝水，他的肉体有了力量了。但这时候他的内心灵魂深处需要一种精神的力量的时候，神必须亲自与他同在，对吧？所以我们的力量的源泉哪里来？世人会没有希望的时候，他就真的没有希望了，因为他没有得力的泉源，而你我是有的。我们懂得如何从神那里支取我们的生命所需要的力量，去面对各种挑战，这是非常关键的事情。这个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训练我们自己，身在城市，心在旷野，这个很关键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向以利亚显现的时候，他是先是大风，是吧？然后崩山碎石，轰轰烈烈的那种场景，对吧？那是很有力量的，很有力量的。然后耶和华却不在风中，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上帝的力量不是在这样的情况里边来显明出来。然后，这个大风完了以后呢，又地震，然后又有大火，是吧？轰轰烈烈的场景，圣经说神不在那里。等着这些事情过去以后，有微小的声音。弟兄姊妹，为什么微小的声音？我觉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操练，就是操练我们内心的安静，操练我们内心对上帝的敏感。 能够感受到他微小的声音，他不是用大呼小叫啊，他不是用大呼小叫，他不是用轰轰烈烈。神的工作其实是很精细的。那为什么用微小的声音？就是我们与他之间的沟通是非常的细腻啊，非常的精细，对吧？你要去用心，对吧？他让你去用心去关注他，而且他在旷野里面表示周围不能有任何的影响，就是他单独的跟神之间用微小的声音跟他讲，这时候他才能够重新生命得力，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有些时候预备有这样的机会给上帝，上帝也给我们预备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机会是上帝的预备，人的顺从。如果当时以利亚天使来拍他说，以利亚起来吃，他说我不吃，我就得饿死我自己，那他这个 得利的机会就没了，对吧？那么上帝说起来吃，吃走40天，你要走何烈山去，他说我走那么远干啥，你在这里想说就跟我说嘛。不顺服你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当神给你这样机会的时候，你就要顺服。在这个顺服的里面，我们预备一颗能够听到微小声音的生命的心灵的状态，然后使神的声音能够感动我们内心，使我们的内心能够在上帝的感动的里面，虽然是微小的声音，但是是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所以以利亚在这个时候，他虽然灰心了，但是神用微小的声音告诉他什么呢？你下边的路子要怎样走？因为人之所以灰心，就是因为他绝望，没有希望了，他不知道出路在哪里。那么希望在哪里？希望在上帝的计划里。所以当他明白了上帝在他的生命里边，他的计划，神给他的指引的时候，他敏感的能够接受到了，他就无声无息的继续回来，然后可以继续往下走，不需要是轰轰烈烈，但是能够做成神在他身上继续托付他的工作。所以当我看到这个以利亚的这个故事啊，这个这次要讲信息的时候，我心里边就是很大的感动。因为咱们教会呢也是有一点怎么说呢，努力做到现在也不过就是5、60、40、50人啊，这样做下去怎么想要发展这个工作也很难，年轻人的工作也很难发展。有时候我说主啊，我是不该退休了，对吧？我在这是个成为教会一个拦阻啊，对吧？所以应该把这个棒交给年轻人来做了。我们这些不能说老东西啊，这个老家伙更不好听，反正总之我们慢慢都老去了，对吧？年轻的生命怎么样能够迅速快一点的成长起来，继续这个工作呢？有时候我心里边挺着急，也挺灰心，因为过去做了几次都失败了，对吧？这个成功到底在哪里啊？真的不明白。有时候自己心里边表面上看起来我很强，实际上呢，哎呀，自己这个安静下来的时候就很痛苦啊，不知道这个前面的路到底该怎么样走。这次旷野的路程，是我感觉还有。在神面前保持一件事情，就是忠心的做下去。你不知道答案在哪里，他知道，你所需要的就是忠心的做下去。所以回来以后我很早啊，今天早晨我9点钟我就一个人跑到这儿开开门啊，摆椅子摆桌子，高兴的要命。这个新的力量回来，这不是人能够给自己的，是从他那里来的。我们可能面对的挑战不一样，但是但愿我们都能够用各种，不一定非要开车走10000公里啊，你不一定非要这样。这个生活当中给神有这样的机会，像以利亚一样能够在神面前顺服，然后神给我们有重新得力机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因着在神面前的顺服，使我们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最后能够使我们成功的走完神在我们身上所托付的路程。愿这个以利亚的这一次的经历啊，成为我们众人的一次帮助。 感谢主，愿神祝福大家。